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打开诗篇到109篇。109篇。我为大家读这诗篇。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向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藏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口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啊，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肌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就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是一个软弱穷乏被逼迫者的声音，你聆听他的声音，你也回应这声音。正如今天我们内心也向你发出各样的呼求，你照样垂听我。主啊，使我们在这话语当中看见你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应当如何的活在你面前，面对这世上一切的罪恶，我们当如何活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将这话向我们打开，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叫我们有喜乐，叫我们同样的可以在众人中间以你的作为极力的称谢和赞美，因为你看顾一切穷乏的，你拯救我。因为我们看见这一切，叫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得安息。 求你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碰到一个初次见面的基督徒，你跟他说神爱你，你觉得他大概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受宠若惊吗？他会感激涕零吗？他会说真的吗？神会爱我这么不配的人吗？比较少见，很大可能他会耸耸肩，很平常的说哦，神爱我，当然神爱每个人，某种程度上我也挺可爱的。今天人们普遍觉得神爱我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假如你跟一位相当熟悉的朋友，一位非基督徒说你有罪，神要审判罪，你觉得他大概会怎么反应？你说的没错，我该怎么办？他会这样反应吗？有，但很少。他大概会说，脸色一变，说你怎么可以说这么冒犯人的话？人们对公义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没办法接受，甚至感到这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愚昧的、不可思议的。而我发现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把神赦免我们的罪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觉得神爱我赦免我，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也很自然的会要求其他信徒要赦免别人的罪，好像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当我们如此要求的时候，我们甚至忘记赦免是出自恩典，是出自基督徒对救主耶稣基督拯救大恩发自内心的回应。赦免绝不应该是一种道德捆绑，好像你被人得罪了，如果你不赦免那个得罪你的人，反过来是你犯罪了，而得罪你的人反倒成为受害者。我绝非说我们不要赦免，我是说不要把赦免当作对他人一种道德惩罚。如果我们只记得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却忘记他同时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要追讨这罪直到三四拜，他是公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恩典的含义。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当得的是什么，我们当得的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才能真正体会神的恩典是多么宝贵、多么迫切、多么值得感恩。但今天我们在教会、在社会当中面临的处境是，我们倾向于贬低恩典，降格公义。我们贬低恩典最直观的表现之一是，我们把神和人对罪的赦免当作理所当然。结果就是我们根本没办法感恩，因为既然赦免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呢？结果就是当神和人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就哭哭啼啼，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控诉神和人不爱我们。但这是廉价的恩典，这不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降格公义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会拟定一张基督徒敬虔生活的列表，我们会按照这个列表生活，就是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奉献、不要撒谎、不婚前同居等等。如果我们满足这张列表，我们就觉得是敬虔和公义的。结果就是当有人没有做到这张列表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当作十分可恶的罪人，骄傲地审判他们。结果就是当有其他可怕的罪发生，比如说情感掌控、虐待、家暴，这样一些更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当作好像没有发生， 我们却把这些罪轻描淡写的接过去，这是降格的公义，这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要实现的公义。不管我们面对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想教会都迫切需要认识神在福音当中向软弱穷乏者所施的恩典。而认识这恩典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要看见神在公义当中他对罪人要施行的审判。我们越了解罪人所当得的，就越体会恩典的宝贵和真实。而今天在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将和软弱的、穷乏的、饱受攻击的诗人大卫一起看大卫去如何咒诅那些向他做的恶人，呼求神公义的审判。我们要借此来认识福音的恩典。那我们先看前五节，请大家看你的圣经。前五节，我们看大卫在经历些什么。前五节让我们看到他正面对敌对的声音和不公的对待。敌对的声音，你看第二节和第三节，有邪恶的语言，有撒谎的舌头，有怨恨的话。大卫用三个不同的词来描绘恶人对他的攻击。他们满口谎言，他们不讲道理，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都是邪恶的、怨恨的、让人不好意思去重述的话。有时候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道理，可以完全不顾事实的。他说话就像刀子和利剑一样，你身上哪疼就往你身上哪里刺。我们甚至会听说有些人被极其恶毒的话给活生生的气。所以怪不得箴言提醒我们，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我想大家各位都曾经经历过或者看见过类似的一些场景。大卫正面临这样的一些言语上面很可怕的邪恶的攻击。面对这一切，大卫的反应是第一节，他祈求神不要闭口不言。大卫说，神求你不要不说话，你要说话，你发出你的话语。大卫处在弱势，他没有发声的渠道，就像今天的深斗小民，就算你自觉你有道理，但是当你面对警察、面对国家机器，你就算搬出宪法又有什么用呢？大卫没有办法和那些打定主意、不讲道理、蓄意扭曲事实的敌人对峙。啊，有个俏皮话，有个玩笑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当然这是个玩笑话，但大卫在这里，他面对一群这样的一群敌人，所以大卫他求神说话。神的话很不一样，神他的话充满了大能，神的话是止息纷争、带来公义与和平的，神的话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圣经从一开篇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如此的不可思议，因为神说话，这个世界变成大卫深信神的话是真正的有能力能带来公义、带来平安的，所以他求神不要静默，求神说话。因为当神说话的时候，世人都要闭上他们的嘴巴，世人都要静默不语，世人要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终定案。大卫面对敌对的声音，他所遭受的敌对是不公义的，敌人有理由来攻击他吗？显然不是的。我们看到他们的攻击有怎么样的特点，你注意到他们的攻击是群体性的，群体而攻之，他们的攻击是无故的，无故的攻打大卫，他们的攻击是以恶代善，以恨 报案第五节。这极其荒谬的敌对，大卫没有做错什么，相反他是行善，他是以爱待人，结果他遭受的是什么？他没有做错什么，却被人群起而攻之，他的敌人用控诉回应爱与和平的诉求，他的敌人用邪恶的方式来回应他良善的举动，这就是颠倒黑白，完全不顾伦理道德的行为。如果你看一些基督教的历史，早期的基督徒他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当时小亚细亚的总督普林尼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图拉真，他这样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基督徒，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对他们的审判，仅仅是因为基督徒就要受到审判呢，还是说实际上已经做了坏事才受到惩罚的？所以这个时候总督是在讲，其实这些人不一定经过一个审判确定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可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已经是罪大恶极。显然有很多人在那时候是被不公义的对待的，当然其实不仅是基督徒，许多非基督徒也受到他人不公义的敌对。所以我们要清楚，所有这些对人不公义的敌对，不管是针对基督徒的还是非基督徒，都是对神形象的扭曲和攻击，而最终是对 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的主他的攻击。而今天这样不公义的攻击和行为最容易发生在那些最弱小的人身上，可能发生在男性掌握权力体系下的女人，可能发生在民族主义兴盛的社会当中的少数族裔，可能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当中的农民工，可能是广大农村当中的留守儿童。据我所知，在留守儿童当中，留守的老人性侵留守儿童的情况非常的令人触目惊心，让人不忍卒。可能是扭曲的教育体系当中的孩子，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敌对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敌对的受害者。而难道天地万物的审判者他会对这种情况置之不理吗？人一定会发生。与敌人无故的攻击相对的，大卫专心祈祷，第四节下半段，第四节下半句，但我专心祈祷。大卫顺服神，他要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他面对说身为软弱者，面对各种无故的攻击，他把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在不公的处境当中，他在这个诗歌的开头和结尾用一种赞美的声音平衡他之后的咒诅和呼求，这是表明他确信神垂听他的呼求，神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神绝对不会静默不语，他完全信靠神他的作为。这是大卫所面对的，他面对敌对的声音、不公的对待，他祈求神说话，他完全信靠神。在这种信靠当中，我们来到他对恶人的咒诅，请看第六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整段是大卫对他敌人的咒诅。我们很少读咒诅的诗歌，当我们思想这些咒诅的时候，我们的专注点是在于这些恶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他们，他们凭自己手上所行的恶将要遭受些什么。让我们来看这咒诅，在神的面前，大卫思想恶人所要遭受的可怕的审判。我们读这一些就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大卫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不平在咒诅这些恶人，而这些咒诅表明恶人所遭遇的一切是出自于神，神是审判的主，他要施行审判，而恶人即使强烈的反对神，他们最终没有办法逃离神的权柄，逃离神的审判。恶人将要遭受怎样的审判呢？我总结 六个方面他们要遭受的审判。第一个方面，第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啊，我们有话这样讲，恶人还需恶人磨，恶人的敌对者，恶人也有他的敌对者，用更强烈的恶来抵挡他。在以色列历史上，我们发现神这样做过一件事情。啊，如果可以，请你打开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 是一个小先知书，哈巴谷先知强烈的呼求神来拯救以色列，把以色列从他们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当时以色列是没有施行公平和公义。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为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违背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看到在他的社会当中有许多的罪恶，他祈求神施行审判。神怎么审判？神对哈巴谷说：你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啊，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的罪恶当中施行审判？他兴起更可怕的外邦的勇士加勒底人，他们用更强烈的武力，用更强烈的暴虐来除掉以色列人的这些罪恶。哈巴谷先知很不理解神为何你这样做，但神确实用这样的方式，他兴起一个让我们不明白的，他兴起一个更大的恶人来除掉在他子民当中的罪恶。而面对这些攻击自己的恶人，大卫知道，大卫祈求神让他兴起更大的恶人来制止他的敌人。所以恶人被他的敌对者用更强烈的恶压倒了，这是他所遭受的第一个审判，恶人还需恶人。第二个审判是什么？他的罪恶被显露出来。第七节，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他所说的话都成为他定罪的呈堂证供。而这个时候他的祷告也成了罪。我们知道罪这个词的意思是箭没有射中靶心，所以恶人他的祷告也不能垂听，他的祷告也成了罪，他的祷告也不能够击中他的目标了。意思是当他被定为有罪的时候，即便他跪倒祈求怜悯，他的哀叹和祈求也必不能神垂听了。所以这审判的场景可以和最终的审判联系起来。在马太福音天国宴席的比喻当中，对那些拒绝赴宴的人，王对那些他手下的人说，把这些人的手脚捆起来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在那样的黑暗当中的时候，罪人即便向神发出呼求，发出哀嚎，神也不听他的声音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犯罪，我们不慎得罪神，当我们心里有一个盼望，若我们真实的悔改，神垂听，神怜悯我。但这是因为神怜悯我们，假如神不怜悯我，假如神以他完全的公义对待我，那么就像这里所呈现的，他的祷告都成了罪，他被定罪的时候，他一切的哀哭
可能是他那个
王代表着心中最终的终结，最后的审判。与死亡相对应的，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然后第九节，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年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代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他身上的祝福全被人拿走，别人得了他的职分，别人得了他的职分。新约把这句经文应用到背叛主的加略人犹大身上，这让我们明白职分被人夺走意味着是与神的国无份了，与神无关了。而对于以神子民的身份自豪的犹太人来讲，这就意味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身份，失去了他们的历史，失去了他们的意义，失去了他们的价值，失去了他们人生的方向，夺走了他们的职分，就是夺走他们的一切。今天你可以听到一些人丢了工作以后，或者退休以后，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因为工作就是他们的一切。因为退休之后，他们再没有工作，再没有一些权利可以使用了。而如果这就是他们一切，你把他们这些东西拿走之后，他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所以你听说有一些人被辞职之后会跳楼，你听说一些人退休之后就抑郁，因为这个代表了他们的一切。当他们一切被拿走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失去了盼望。同样的，在这里说，当一个人的职分被夺走的时候，意味着他安身立命的一切被拿走。寄托他所有的价值的、意义的、满足的职分被夺走的时候，就好像你的人生的那个画面，所有的色彩都失去一样，变成了黑白，人生赖以表达的那个媒介都失去了。那么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过下去的意义、过下去的价值呢？人看不见。在《使徒行传》，圣经向我们描绘犹大的职分被夺走，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证上得了一份。这人用做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枯倒，肚腹分裂，肠子都流出来。所以按着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彼得根据诗篇上所说的，就是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正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二人他的职分被夺走，与神的国无份，他的人生安身立命的一切都失去了。同时他的家中因他的罪遭受祸患，有一大段的内容描述他的家庭遭受的祸患，因他的罪遭受的祸患。他的名号被涂抹，不再出现在册上。今天中国人不太喜欢记花名册，我们很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某个花名册上。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从出埃及民数记你就读到以色列人，他们很注重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他们民族的族谱上面，如果不在册上，这意味着他们是没有身份的人，所以记在册上是很重要的。启示录最终的审判同样用生命册来描绘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属于神国的子，而他不在册上最直观的表达就是他没有后代，他的儿女成为孤儿，他的妻子成了寡妇。在那个时代，儿女成为孤儿，妻子成为寡妇，是件很可怜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依靠，他们只能漂流讨饭。他被他的债主从家中驱赶出来，所有的产业都被债主夺走，而且没有人施恩，没有人怜悯他，辛辛苦苦 把他费尽心思，他劳碌所得，所要掌控在手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别人的，他一切的一切都归于一场虚空，而他最终的结果就是后人断绝，这个家族再也没有记录，没有人记起这个家族由他而终止。你是相对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画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二人他的家人所遭受的是他们在痛苦患难当中也无人施恩，无人怜悯，神的怜悯一点都不向他们展现，这是一种绝望的状况。在圣经当中我们读到，当神的怜悯恩典赐给那些痛苦绝望的人的时候会带来多么大的改变，而这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路德记。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绝望的女人，拿俄米，她的丈夫，她两个儿子都死了，客死异乡，她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她的家乡伯利恒。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绝望的女人，以为自己人生已经完全没有盼望，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充满了苦难，结果当他回来的时候，神居然让他的儿媳妇一个摩亚女子路德陪他回来，而当路德按着神的诫命在收粮食的时候去到这个田里收别人剩下的时候，他没有被驱逐，反倒是人们恩待他，怜悯他，允许他去收余剩下的一些粮食来养活自己，甚至有波阿斯一个敬畏神的男子吩咐他的仆人要多给他留一些粮食。所以你看神向这对绝望的女人所施行的是他的恩慈，他的怜悯，而这些恩慈和怜悯最终是神借着在他律法当中波阿斯不代价的娶路德为妻子来赐给拿米的后代，结果拿米空空的回来，而在路德记的最后他抱着一个孩子，他空空的回来，他现在在最后的时候他手上抱着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是大卫的主，他空空的回来，而神恩待他使他满满的回去，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拯救。可是与之相对的，你越明白这个故事的美好和温馨，你就看到二人在这里他的绝望，他的后代，他的儿女，他成了寡妇的妻子，没有人恩待，没有人怜悯，他的债主非常的蛮横，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们，夺走他所有的房产，他的名号无人纪念，家破人亡，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这是二人在神面前都要遭受的审判，他的职分被人夺走，他的家族被终结，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无人纪念，凄惨的死去。弟兄姐妹，当你思想这是活在神震怒之下的生活，与神的恩典绝缘的生活，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善意的生活，你就真的明白罪要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我们永远不能够去体会那种完全与神的恩典隔绝，完全活在神震怒下的生活是多么的黑暗，我们从未经历过，我们也很难这样想象，因为没有哪一刻我们事实上是完全与神的恩典隔绝。但是在最终的黑暗当中，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些恩典，就思想这一切，思想最可怕的后果，你还想用世上的好处来换取神终极的审判吗？ 你还惧怕这世上的审判多过神终极的审判？你还敬畏那能杀你身体的多过敬畏那可以杀你灵魂的？究竟是投靠满嘴谎言的撒旦和世界更加让人安稳，还是转向公义良善的救主更有希望呢？你必须有所回应，你必须有所回应。就好像马丁路德面对教皇，面对皇帝，他的回应是：我要选择信靠神，因为这是更加安稳、更加可靠的决定。这是神赐给他的勇气，让他面对这世上的权柄可以这样说。求神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和勇气，好像我们面对这世上一切的攻击、一切的逼迫、一切的威胁，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我们可以敬畏神多过敬畏这世上一切的权柄。恶人所得到的最后最后的一个结局是终极的灭亡，刚才我们已经略微的提过，这终极的灭亡在世上体现出来是他的死亡、他的家族、他的名号都被消灭，而显然在神那里也是如此。第15节，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他祖宗的罪孽被纪念，不得赦免，他的罪没有办法被洁净和涂抹，这些罪是被神纪念。如果有人纪念你的罪，如果有历史学家书写你的罪，那么你的罪可能在很多的世代当中被读到，但是你知道历史学家的说法可能被推翻，历史学家的作法的这个作品可能被烧毁，但是总有一位永远的纪念人的罪，那就是神自己。恶人他的罪永永远远在神面前被纪念，而且没有办法被消除。不管你如何的清洗，不管你如何的努力，不管你如何的焚书坑儒，不管你如何的篡改历史，不管你如何的做这种信息但舆论的攻击，在神面前任何的罪恶没有办法被涂抹，因为神纪念这一切。在神的面前，恶人终极的毁灭，他的名号断绝。而启示录描述这末日的场景是，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在神面前承受终极的可怕的审判。简而言之，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向我们呈现出恶人所承受的咒诅是作恶的结果，他们要完全的面对神的震怒和公义，没有办法有一点点的恩典可以期盼，而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他被神永恒的拒绝。这是恶人在公义之神面前所得的公义的结局。为什么恶人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们来看第16节到20节，恶人为什么会得到这一切？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局，这就是他们在追求的结局。恶人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作恶之人在大声的说，这就是我所要的，于是神把他们所要的给了他们。很公平不是吗？罪得到了他应得的理所当然的后果。你看第16节，他不想施恩，反倒逼迫到底，所以他得到什么？所以神就不施恩给他，他不能得到神的怜悯。他咒骂，他把咒骂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有谁今天不穿衣服在路上走吗？要被抓起来了，对不对？孩子们都不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他把咒骂像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样穿在他的身上，他把咒骂当作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吃饭一样平常的东西。结果呢，他被神被人诅咒， 他把咒骂当作他不可或缺的，结果咒骂永远不可以离开他，咒骂永远的临在他的身上，当作他长束的腰带。他不爱不乐，他不爱不乐，所以呢，既然你不爱不乐，就远离你。他既然不爱不乐，那不给你不乐，永远的远离了他。这就像一个孩子面对桌上的食物说，我绝对不吃这些食物，怜悯他的爱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一直爱他，会极力的劝他说你必须吃饭，但是在一个程度上，当恶人坚持说我就是不爱不乐，我就是喜欢咒骂，我就是不愿施恩，神说我任凭你这样，神拿走他的祝福，神拿走一切的不乐，不乐都是从神而来，神任凭咒骂附着在他的身上，他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是他不能承受。这就是恶人，敌对神的受膏者，敌对神的子民，敌对神自己的恶人，他们因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从神那里得到公义的回报。大卫他真的认识神的公义，他在这里没有要求很过分，他在这里是重申公平，呼唤公平，他请求神按着他公平的复仇法则来为他伸冤。而 C.S. Lewis 看到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地狱的教义辩护的时候，他这样，他指出地狱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极其可怕而不可接受的。但他说地狱有它存在的伦理的必要性，他这样说，我们不难想象，那些自我中心的人试图把他遇到的一切都划入他自己私有的领地，使他成为自我的附属品，只要他的肉体仍然引诱他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他就会压制对他人的关心，因为他是自我中心的。可是这种关心恰恰是他行善所必须的，而当死亡终止他跟世界之后最后的联系的时候，他始终怀着一个愿望，是完全躺在自我里面，充分的利用他在其中找到的，而他最后找到的就是地狱。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作恶的人，去到他所要寻找的那个地方，就是他可以完全的自我中心，他算是如愿以偿。只是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多么的绝望，多么的可怕，完全远离神的恩典，完全活在神震怒之下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可接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认真思想我们的结局，这结局是我们当得的，是我们如果没有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之中，我们所当得。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大卫在这里咒诅的恶人呢？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恶人做过的事吗？哦，对了，我们或许没有这么严重，但我们没有做过这些事吗？我们从没有追求过自己的私欲吗？我们也许没有做出来，可是我们内心对私欲的追求多么的经常，多么的频繁，又多么的巨大。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靠我们的行为完全的称义吗？如果不是，我们凭什么可以脱离恶人的结局，恶人的咒诅？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有些可以称道的东西的，我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坏到无可救药。没错，我们还没有坏到极处，可是60分的坏和100分的坏在神面前都是污秽。我配得什么呢？配得这些审判。恩典是所有人都不配得的， 恩典是出于神的爱和怜悯而有的。我们有什么可以主张的权利吗？我们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立场吗？在神面前我们只能静默无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让我们在恶人的审判当中看见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对我们自己编织要来遮住我们这些羞耻的那个道德的衣服，对自己设计的那个在别人面前那个外在的形象，对我们心里那一套处事的原则可以完完全全的绝望，好让我们在绝望当中呼求神的怜悯，让我们在绝望当中可以穿起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他那丰溢的袍子，让我们知道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我半点的功劳，让我们知道唯独是靠着基督的义我们可以站在审判台前，让我们知道今天有丰富的恩典为我存留，而这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罪痛悔，为在基督里的拯救恩典和公义而喜乐，我们才能在神面前唱出颂赞的诗歌，感恩的诗歌，喜乐的诗歌。简而言之，我们只有这样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在基督里的救赎和恩典，我们才能真正的敬拜神。这带我们来到大卫最后的回应，第21节到31节。当大卫思想神的公义，思想恶人在神公义当中所当得的咒诅和审判，深感软弱的大卫会如何回应神呢？他因为思想恶人的审判而谦卑，他转而祈求神的恩慈和怜悯，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恩慈和怜悯，他没有盼望。他拯救神的恩慈和怜悯当中，他祷告神的恩慈和怜悯当中拯救他脱离一切的困苦和伤痛。大卫是极其软弱的，你看他说22节，我内心困苦穷乏，内心受伤。与他的敌人相比，他像日影偏斜，我们说日薄西山对吗？他像蝗虫被抖落吃掉，他软弱到脊骨软弱，连走路都走不了。我们中间有好些腿脚不好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清楚能走路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站都站不住是何等的软弱，他们瘦得皮包骨头，他们做事到一个地步只能忍受敌人的羞辱和嘲弄。第25节，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基督徒们，有时候在这个无神的世界，这就是你所要遭受的。你无法辩驳，人们朝你摇头嘲弄。大卫虽然这样的软弱，但他知道是神在施行公义的审判，因此大卫不需要为自己所受的苦和不公寻求最终公义的结果。大卫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他自己的工作，而这样带来的祝福是他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绝望。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责任在于为自己寻得公义，那么我们一定会绝望。但我们的责任是在于按着神所赐给我们，我们所能做的去竭力追求公义，去顺服神的旨意，最终的结果，最终的审判，神一定会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神一定会成就，神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里，而耶稣基督必将带来最终的审判，他一定会审判。既然神会做他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去接受神的工作呢？我们在神里面安心的做神要我们做的吧。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软弱当中呼求神的帮助和祝福，求神使我们可以不害怕，求神使我们在软弱当中可以站立，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竭力追求神的公义，按神的旨意去做。没有错，敌人在咒骂，但这咒骂永远不能超过神的赐福，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敌人的羞辱 却不能夺走神赐下的荣耀。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安息。真正蒙羞的是那些攻击神、攻击神子的人。其实只要神施恩，只要神怜悯，在软弱当中受攻击的人就有了盼望，就能得胜，就能恢复他该有的。这是软弱的大卫，他在神的恩典当中，从恶人的攻击当中得到恢复。弟兄姐妹们，不论是你自己在经历攻击而软弱，或者你盼望帮助那些被恶人不公对待而极其软弱的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诗篇向我们指出软弱者的道路。我们都渴望寻求公义，我们渴望帮助人，我们如何可以帮助人呢？软弱者的道路是什么呢？如果你渴望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帮助，你需要和大卫一样看到神对软弱者的拯救，你需要帮助别人看到神对软弱者的拯救。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都要帮助他们在很具体的困境当中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公义的实现，福音是神怜悯一切软弱的人，是神为软弱者预备的道路，是真正的。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所受到的攻击，我们常常想到很多自己的方式来调节，来帮助别人。但不论你是从心理学，从你的经验，从你理性的逻辑，或者从其他任何的渠道得到这些方法，他们或许会有效，但你真正要帮助自己和帮助别人去面对一切不公的攻击，面对一切不公的事情，首要的是你要帮助软弱者看见神给软弱者的福音，这是真正能建立一个软弱者，这是真正能够使软弱者的释放的，这是真正让软弱者像大卫一样可以得到他尊严，得到他喜乐的恩典。这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所以不论何时，你要从你的痛苦和软弱当中出来，不论何时你是要帮助人，你的使命、你的职分是尽你一切的智慧和能力来看见这软弱者的福音，并将这软弱者的福音展现给一切有需要。保罗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保罗鼓励罗马的信徒，罗马的信徒被政府不公的逼迫，甚至面临抄家的危险，他们被他人嘲笑，被别人不公的对待，保罗怎么样鼓励他们按着福音的样式生活呢？他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例子，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保罗这样的劝勉罗马的教会，他说：所以弟兄，为神的慈悲劝你们，爱人不可虚假，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事，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说保罗，这怎么是人能做到的事情？保罗是基于什么而劝勉罗马的信徒可以这样做呢？你注意这劝勉是从哪里开始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慈悲是保罗此前花了11章的经文，洋洋洒洒数万字所精心呈现的福音，那因信称义的福音，唯独信靠基督的福音，唯独恩典的福音。而正是在这福音当中，教会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罪恶，活出良善，成为基督国度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这位公义的审判者，软弱者的救主，帮助穷乏人的主，配受我们怎样的称赞和尊崇呢？ 他让软弱者站起来赞美他，让悲伤者可以喜乐赞美他，让孤独者可以回到人群赞美他，让受压迫者可以得着自由来称谢他。我们不正是这样的人？我们不正是得了这样恩典的人吗？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正是要纪念他这样的公义，他这样的良善，他这样的主，让我们一同来称谢他，为他，我们一起祷告。